界美好啊，人不能老是看自己，虽然有问题没错，可是世界也不是绕着自己转，所以在这里就我就觉得看到创造主基本上也是很大恩典啊，神也可以不用跟他讲，但是神显现，我相信站在造物主面前，知道自己被造，知道自己被爱，知道他创造这一切，他就谦卑下来，就像前面他讲的，他如果他就说一次，就不再回答了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好，各位家人大家早，好，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亲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想到你的恩典，我们心里面就感动，有安稳，有平安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来感谢你，用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立下永远的约定，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，你现在住在我们里面，比世界都更大，我们要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。圣灵，我们也欢迎你，因为你现在就在当中运行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落单，因为你永不离弃我们，永不忘记我们，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读经的时候特别从你来的亮光，让我们从解释、从了解、从分析更知道神的心。我们谢谢主，让每天都有机会来亲近神，让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，也造访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当中跟你美好的团契，把四十章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透过四十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长大更像耶稣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四十章了，约伯记四十章哈。那你看到这一章呢，是神又再次跟约伯说话。那神说话是非常有智慧，充满怜悯，充满慈爱。从来啊都没有看啊，从刚刚一直到现在，约伯哈都啊感受到神在问他一些问题，神都没有控告，一句控告都没有。他也知道他的问题，了解他的需要。那是神呢，却一路上引导约伯，到底啊焦点在哪个地方，问题出在哪个地方，让他能够对焦。所以你看到这一章里面有啊，看到约伯开始俯伏下来了。他说我是什么百口莫辩，然后在你面前呢，只好用手来捂我的口，代表我无话可说啊。过去约伯记里面讲最多就是约伯嘛，他三个朋友有讲哦，但是讲不过他嘛。后来呢，有以利户出现呢，啊，以利户也讲了一些呢，约伯呢也好像也没有什么话讲，但是讲最多的约伯记里面就是约伯了。到时候神一出啊口的话，他整个哑口无言。看到啊，约伯呢，他知道他自己很有智慧，他也很想辩，他也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什么啊论理在当中。但是到最后神一开口的时候，他就百口莫辩。所以你看到第二段里面有几个焦点，第一个就是要起来征战哦，不要争论。要起来征战，不要争论。因为前一段神就告诉他，约伯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你要如勇士啊，这个束腰，不是在那边啊困顿，不是在那边发言，不是在那边抱怨这抱怨那个，或者在啊找答案。你要起来征战，因为神提醒他，原来你是个勇士。原来这征战哈是不可少的啊，原来这个攻击是从撒旦来的，约伯都搞不清楚。一直用人的啊这个头脑智慧去找答案，去论述，去争辩，去解决这问题，可能越来越僵嘛，就没有路可以走。这是我们的人的情况，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论理了，哦，找理啦，找这个找那个，但找不出答案，忘记了其实上帝要我们起来征战。弟兄姐妹，征战是属乎耶和华，得胜是属乎耶和华，我们要起来征战。我们常常觉得征战就是应该是哇鬼附的才是征战， no， 魔鬼撒旦在缝隙当中就打我们，稍微一个意念就打我们，最多就是关系当中打我们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他稍微不注意他就打下来了，他稍微不注意他就跟你连结，稍微不注意他就让你绑起来，稍微不注意你就被打倒了。 这是魔鬼的诡计，大家一定早早认清这些事，不要以为这是好像是表面的事，好像你我之间的看法不一样，它背后是有权势的。要了解魔鬼撒旦的工作，我们要清清楚楚，不要糊里糊涂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呢，神透过了前面直接对约伯讲的问题，后面呢又讲述延续下去的什么呢？是讲到河马，明天呢又讲到什么啊？这个鳄鱼有没有？神透过了从上知天文下知地，一直跟他解说提问，到最后呢讲到什么动物嘛？讲到牛，讲到马，讲到这些山羊啊，讲到这些飞禽走兽，到最后讲到这些东西。所以一路上引导约伯，让他知道原来神是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你也是我所造就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，今天分为这位两段而已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是第一段。好，第一节到十四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。北京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，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
要与神辩驳吗？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
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
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
你要
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吗？岂可定我为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向他发雷声吗？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，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，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，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，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这边讲说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，把右圈起来。那如果你要知道前段的，你就好好的读，从三十八章三十九到现在哈。好，所以约伯呢又再次听到神所说话。第一段论述呢，讲到上帝，讲到天，讲到造了这些天上的行星，跳了宇宙万物，现在又讲到动物，现在引申到这个地方来。他说又对约伯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，把强辩者跟争论还有辩驳把它圈起来。原来神在告诉约伯前面的提问，你知道吗？我提问很多很多，我都没有指责你，我用提问的方式。因为约伯的问题出在什么呢？约伯自以为义，再来呢，他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，懂很多，所以约伯在论述当中讲最多嘛。所以他有没有智慧？有。有没有聪明呢？有。但是神一开始问的时候，你看到从天上宇宙万物，那个鱼怎么下来的？冰雹有仓库你知道吗？雨水呢的母亲是谁你知道吗？你要吗？那个山羊要生出那个baby 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怀多少个月吗？哇，这个什么母鹿的时候，它要日期哪时候会下来你知道吗？怀 baby 的时候，他一问三不知耶，每次问一个他答不出来，再问第二个又答不出来，问天上也答不出来，问地上也答不出来，问最简单的动物的日期他也答不出来，你看到吗？到最后百口莫辩，只要问一个就答不出一个，问这个也不晓得那个，全部都没有答案，让约伯呢越来越觉得自己什么是愚拙的，越来越觉得是什么百口莫辩。弟兄姐妹，这事是好的，我们常常会跟神来争论，跟人来争论，好像自己懂很多了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啊，我们觉得我已经活了一大把岁数，我懂很多了，我吃盐都比你吃米多啊，哇，我过的桥比你过的路多啊，我懂很多，很容易这样，我是万事通。可是神一直提问了，才几个问题啊，一问三不知，一问呢百口莫辩，只要问一个就答不出来，问那个也答不出来，问这个答不出来，你看到吗？约伯到最后呢就用手捂口了，不敢说话了，因为神问的问题他都三不知嘛，答不出来。再告诉约伯说，你要跟全能者争论吗？你凭什么跟他争论？我提十个问题都答不出来，一百个问题，一万个问题，你根本都答不出来嘛，还跟神什么争论？再来呢，跟神辩驳。辩驳就是输跟赢不是吗？我对你错不是吗？ 这个叫做辩驳嘛。好，他说全能者争论与神辩驳，岂可回答这些吧？约伯，你看他一问三不知，答都答不出来。所以前面的一直在讲38、39，神都用提问的，一直提问，一直提问，一直提问，从天到地，所有一切，你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。约伯啊，约伯啊，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晓得。好，你看到结果约伯的回应来，第三节，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是什么卑贱的。”好，原来约伯开始什么谦卑了。过去非常骄傲的，他以自己的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这个就是我。其实这个好，这个良善是谁给他的？神哦，不是他自己本身就良善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他才可以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一切都出于神呢。弟兄姐妹，约伯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蛮大的。他过去没有灾难之前啊，他是在东方人之中是自大的，他的名声是自大的，他的智慧是最多的。老年人看到他就要站立起来，哎，少年看到他就要回避。他走在城门口就像长老一样，大家都注目看他。他的名气、名调是名声是很大的，他曾经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从哪边来的？从神来的。但是你看到从第一章到现在，约伯的问题除了这一之外，第二个，这些高的名声、这些高的收入、这些钱财、这些掌声、这些智慧，都没有让我们看见约伯把这些荣耀归给神。没有，人们看到只是约伯，哇，你很厉害，你很有善心，你救了，你做了很多的善事，你是大善人，你很有聪明、很智慧，人家都寻求你的智慧。但是他很少说这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善行的源头是神的祝福的，他全部荣耀都是在自己，很少归给神。我们有没有这样情况啊？当有一天好家了，有名声了，哇，做事工作很大了，哇，我教会做了多少人了啦，哇，都是我，你就来了吗？哇，我的教会怎么样，我就开始了。哎，是谁的教会啊？谁的小组啊？谁的分区啊？我们虽然没有讲，但是人家都掌声歌给我们。那这教会讲到这是郭宽中 ，no， 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有一天会不会这样子啊？约伯从来没有这样子，那个善行的源头是从神而来。今天我有这样是。神，今天我这样是神。我们一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很容易骄傲。其实这些都是神给的了，这些给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荣耀神，做见证，一切都从他而来。约伯记我们读了没有吗？哦，在教我们这个。原来约伯的问题除了质疑之外，他很少为神来做见证，这我们要提醒的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他现在呢百口莫辩了，因为一问三不知嘛，答不出来，十个问题十个答案都没有啊，这个也不晓得，这也不明白，所以他就把手捂在他的口啊，他说我是卑贱的。哦，约伯谦卑了，现在答不出来了，答不出来就知道自己非常有限，自己很愚拙，自己能力已经尽了，回答不出来。所以他说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神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因为答不出来。好，再来第五节，来，我说了一次，我这个再不什么回答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。因为约伯记也是诗歌题哦，这个地方他说我说一次再不回答，说两次不是他总共说是说了两次的意思，而是说他一次两次三次他都答不出来了，问了十个问题十个问题答不出来，问了100问题100个答不出来的意思，他答都答不出来。所以说他说说了一次两次三次我都没有答案，我都不会回复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嘛，怎么母鹿哪时候这个要生 baby 啊，哪时候日期，哪时候怀胎，哪时候成长，我都不懂，我真的很多不懂。 所以你看到吗？约伯呢就在那边不再跟神来做任何的辩论，因为哑口无言，这是约伯的情况。所以约伯谦卑下来，不要忘记约伯过去是话最多的，现在无话可说了，遇见神之后百口莫辩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把它划起来，从旋风，你看从前面三十八章也是一样，从神出现的时候跟风好像有关系啊，这代表什么？圣灵的工作了，圣灵如风就来造访他们三个朋友，包括约伯一样，从旋风当中神就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说话。因为风是看得感受得到的，特别旋风有没有可能是有龙卷风啊什么卷出来就很明显了，因为神的同在就来了，神就造访他们的对话。特别要对约伯继续说，约伯约伯，他说什么？第二句话这个三十八章已经讲过一次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你要又讲第二次，你要如什么？勇士束腰代表什么呢？希伯来文的意思哈，他说约伯约伯，你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，要把你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另外还有翻译说是什么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代表说你要起来备战，你要像勇士 ，You are man。你就是个勇士，你要起来备战，要束腰如勇士一样，要来征战，要来面对困境，要面对这些的什么难处，或者这些挑战，甚至这些打击，你要起来有备而战，要有战斗力。他在鼓励他，原来这句话就在鼓励约伯两次。约伯不是在那边前舔伤，不是在那边抱怨，或在那边等死，要起来什么征战。原来神在鼓励约伯，约伯啊，这些都跟征战有关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会在困顿当中，就是起来征战。遇到这个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；遇到那个，要起来征战。我们不征战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败将而已啊。要起来征战，神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只要起来征战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这神教导我们的，要起来祷告，不要只是在那边论理呀、啊，你对我错，我错你对，起来征战吧，起来祷告，因为神告诉约伯，你就是勇士，要如勇士束腰。我今天训练你，就是要成为什么战士？要起来祷告，只是透过这些灾难来训练你，透过这些苦情来训练你。或者是困苦来训练你，让你的信心像勇士一样，这个是神真正的目的。这个也是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把下垂的手开始举起来，要起来祷告，起来征战。这是神要我们遇见苦难最主要的反应，以致我们就能够得胜，能够来荣耀神的名。好，所以他告诉他说，你如勇士起来束腰，要起来备战，要起来束腰，要像勇士一样开始有战斗力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好，神在问他什么呢？好，继续问哦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？好，把它圈起来，废弃，废弃是推翻的意思。你可以推翻我所对你的拟定。什么叫拟定呢？就是我对你有计划，我对你是有全备的计划。约伯啊，你来到世上是我对你有计划。约伯，你今天遇到了这个挫折打击，生重病或天灾，还有这些人祸，这些东西怎么临到你全家？一夕之间孩子都死光，那从脚底到头顶生毒疮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这是我对你拟定的计划。约伯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我对你身上有奇妙无比的计划，包括苦难，包括灾难，包括打击，包括重症，包括孤单，包括被藐视，这些都是我对你身上有奇妙的计划。愿神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件事情，我们心里面就知道，原来神透过这个计划来操练约伯，让约伯得胜之后，他能够留下约伯记来警戒，来鼓励，让我们这后世人看得到益处。 这是约伯记嘛。所以很多人在苦的里面看约伯记，就心得安慰嘛。很多事情不明白，读约伯记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苦难也是一种祝福啊。那是怎么来的？神所拟定的，神所计划好的，这个就是约伯你要知道的地方。神用论述一直跟他讲，提问他都答不出来，到最后就告诉他这个，这个也是我的计划，这是我对你奇妙的计划，我看得起你，我也看好约伯你，你一定可以通关的。以后你得到双倍祝福之后，人家说哇，这个叫苦尽甘来，从苦境转回，人生是非常非常蒙福的。让约伯要度过这一关呢、啊，所以神对他说：“你怎可废弃，就是推翻我对你的计划吗？我对你有计划。”好，第二个，来，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这句话，哇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话哎。约伯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有啊，他一路上就觉得。哇，你们三个朋友都告我啊，我没有罪啊，我哪有错，就一直论嘛，一直论，一直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三个人呀，朋友呢就不再强辩了，也不要再抓他的这样的罪状了。后来你知道吗，那约伯呢就开始抱怨啊，抱怨他一路上都觉得他没有罪，他没有错，是神什么错怪他的，神误会他的，定他有罪。哇，这是神极大的错误。所以这句话是神跟他讲，因为他听过他们三个人在论述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所以约伯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你岂可定我有罪，定神有罪，请问这个罪大不大？哇，定神有罪耶，哇，这个胆子太大了吧。约伯竟然这样子，不是冲昏脑还是什么？定神有罪耶，他觉得这个就是神啊的罪状。其实神颠倒问他，约伯，我指出你的罪状啊，你定神有罪，然后显明自己有义，有看到这吗？定神有罪，好显明自己有义。请问我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呢、啊？我们常常会指出别人的错，我的好；别人的不对，我的对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？常常争执就这样子。你对我错不是吗？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特质，老是想争赢，或者老是看到别人的错，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就光照我们有属灵的眼睛，我们不要对人有任何的成见。约伯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，常常会觉得啊，这个人栽栽得了，大概就这样子，对人有成见呢、啊？这约伯的问题，约伯到最后你看神指出他的问题，他竟然定神有罪耶，因为你错了，你眼睛长在哪边，让我长到遇到这个灾难，遇到这个，你不应该这样子怪神呢、啊。这个是约伯的问题，也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老是专讲自己的好，别人的错，别人总是错，我怎么好，我怎么好，我怎么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。所以你引述来就知道，约伯其实问题也蛮大的哦。哦，你看到这个就是他自我为义的地方，他竟然能够定神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，而且他推翻神所计划的，神对他的一系列的计划，他把他计划推翻了，把这些拟定呢他都不要了。好，接下来神再问他，来，他第九节问他，你有神那样的什么膀臂吗？你有神大能的膀臂吗？你有吗？好，这个就很大的对比了。约伯，你的膀臂是谁造的？神造的。人的膀臂是肉做的吗？神的膀臂呢，可以比吗？你看到天上的星星，天上的这些球状的星星，是谁把它吊在空中，谁把它撑住的？神的膀臂吗？你的膀臂可以跟神比吗？约伯越听就越傻眼了，我的膀臂无力啊，神的膀臂这么大力量。我们有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哇，常常抱怨啊，常常忧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膀臂有限嘛。哇，我们很喜欢看到那个很 muscle 先生，有没有？哇，钻石什么强生了是吧？哇，你看那个，请问他很厉害，他可以撑起地球吗 ？OK， 你自己本身 也要知道。但是重要点是，神在提醒约伯，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没有，对吗？再来呢，你没有没关系，我有啊，你要跟我连结，你就有这个力量啊，不是吗？摩西啊，你可以去到埃及把200万救出来吗？摩西想到自己怎么可能，神说你看到你那个杖吗？你丢下去一丢呢就变蛇了，一拿起来又好了，他吓一跳嘛。原来神说这个就是我的膀臂啊，你就拿着就好了，你跟我的手就是我的膀臂连接在一起，到那边这只就够了，一打海海就分开，一敲石头冒出水来，是谁的膀臂啊？神的，不是摩西的。重点是你的手有没有跟手连接，你的手无力，神的手，神的手大有能力，这两双手要握在一起，力气就来了嘛。约伯，你的问题就是靠自己的膀臂，没有靠神全能者的膀臂，所以你就开始抱怨担忧嘛，论述嘛，你要跟神的膀臂连接在一起。这在教导约伯，约伯，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有限，开始悔改，跟神无限的膀臂能力连接在一起。好，再来再问他，你有向他发雷声吗？神讲话轰，我们都很害怕雷声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讲话有这样子吗？没有，你讲话根本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你要跟我连接在一起，你的声音就要变成我的声音，环境会改变，你要跟我连接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5章，耶稣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必须要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，如果枝子离开葡萄树，什么都不是了，不是吗？紧紧连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紧紧跟神连接，不是有困难有需要才跟神连接，谁是谁在我们都要需要跟神连接，大事小事我们都需要跟神连接，平日就要多跟神连接。你不跟神连接，你一直依靠自己，魔鬼就喜欢跟你连接，魔鬼一直处心积虑要跟你连接啦，让你遇到挫折，让你遇到艰难，遇到疾病，这些遇到之后你的反应如何呢？慌张、忧虑、生气、暴怒、仇恨、不饶恕，哎，有了，可以连接了，过去了。魔鬼他就是制造这个，让你能知道乱了、慌了，哎，可以连接了，帮助我们看到这件事属灵征战。魔鬼一直想跟我们连接，他的手一直想伸出去，但神大能的膀臂也一直向我们招手。那你要看哪一只手？当然要归向这只手了。所以要24小时不住的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心里固然，肉体却是软弱，跟主连接吧。所以牧师一直在鼓励大家，常常要祷告，常常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靠主耶稣的宝血，你心中一定要这样操练。你每一次祷告这个，你的意念就会圣洁，因为一切都从心思意念开始。不断祷告，不要发呆，我讲过，不要放空，不要发呆，你心里面要不断呼求主名，就必得救。奉主耶稣你们就呼求主名，不是吗？靠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污秽的思想，非神一念都离开我吗？为什么让你的思想一念翻腾再翻腾呢？为什么不要起来跟神连结呢？好好跟神连结，常常祷告，离开自我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求主拿走更多的我，求主给我更多你的这个长处优点，拿走我的缺点，常常对付自己，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你都平安度过。操练不是在聚会2个小时，每一天都跟神在聚会团契，不断不断不断不断，你发现到你就越来越有能力了， 那个力气就来了，膀臂就来了，得胜就来了，因为你跟神不断的连接，这就是耶稣讲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，连接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，我的话就在你里面了，你祷告什么就会成就，因为你不断用你的话，就神的话跟我连接在一起。好，这是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的地方。再来，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，以尊荣威严为什么衣服。这在讲什么？叫说你要跟我一样，你看到吗？我是万王之王，荣耀尊严为装饰，尊荣威严为什么衣服。你要像王一样，不要觉得哇，我就是一个病人啊，一直求死啊。你是个荣耀的君王，要以这个勇士来束腰，再来呢，要以尊荣威严的衣服来遮盖你自己。你看这两个意象图像这个约伯了，一个是勇士的什么形象，另外呢就君王的荣耀的形象给了约伯。约伯啊，约伯啊，你要苦尽甘来，我先给你看到未来的荣耀。一个人起不起来，重要是自我形象的改变。如果你看到老是自己很穷，自己很啊，这个很病恹恹的，哇，自己非常的愁苦，自己没有未来，你自我形象是非常卑贱，永远就停留在那个地方。但是神改变约伯，你要像勇士，你要像君王，你不是生毒疮的人，你要穿起那个神给你的荣耀尊贵为衣裳。神给他改变的是自我形象，他自我形象一改变了，苦尽甘来了，从苦尽归回的日子就近了啦。所以来到教会，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自我形象要变化。你怎么看你自己的、啊、照镜子怎么看你自己啊，要神的这个眼光在当中能够看。好，接下来他继续讲，来，约伯，约伯，你要以装荣耀庄严为装饰，有尊荣威严为衣服，要像勇士，又要像壮士，又要像君王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什么降卑，代表说你要像君王一样能够做审判的工作嘛。好、哦啊、无论是看得到的仇、啊、看不到的仇敌，看得到的仇敌，你都有能力使骄傲的人使他们降、啊、这个降卑，这是神要你做的工作、哦、所以你读到现在，其实约伯神一直透过这些话再来修剪约伯，让约伯能够服在神的面前。那记得神修剪约伯不是要打倒约伯，神啊，帮助约伯是为了要造就约伯，让他能够提升，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，这是神在管教的目的。神管教不是要把人打倒，管教是让他什么知道自己的问题、缺点、软弱，然后修剪之后，然后成为荣耀的器皿，被神所用来见证神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，来，见一切骄傲人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，那个就是死亡的意思，把他们连蒙蔽在隐秘处，代表说你要向君王审判这些骄傲的人、恶人、哦、他们就能够在、啊、这些好像监牢一样 不敢再来做这些骄傲的动作，我就认你右手能够救自己、啊、这句话在告诉约伯说，约伯，你有君王的荣耀吗？约伯，你有君王的能力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可以救自己吗？问题你没办法救自己，现在你也一样，你论述一多，讲了那么多，但是你讲了能够救你自己吗？这个就是约伯的问题所在。所以你看到这边就指出一件事，约伯听完之后百口莫辩，他还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的，连自己就救不了自己，你还讲什么、哦、神让他知道要谦卑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透过了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又出现一个动物叫河马。前面看到什么马，前面不是看到老鹰啊，看到什么山羊啊、鹿啊，有没有？还有鸵鸟都出现嘛？哦，但是到现在是延续性，来到一个好像是 万兽之王，不是狮子，是什么？河马。这是圣经的角度哦。我们看来十五节到二十四节，预备，请你且
观看
河
马，
我
照你
也
照
他，
他吃草与牛一样，他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在肚腹筋上，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，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，他的骨头好像铜管，他的肢体仿佛铁棍，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创造他的给他刀剑，诸山给他出食物，他也是百兽游玩之处，他伏在莲叶之下，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，溪旁的柳树环绕他，河水泛滥他不发颤，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，在他防备的时候，谁能捉拿他，谁能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呢？
好，这是这个另外一段，这边讲到约伯，你且观看河马。河马这个这个英文的直接来翻译出来哈，它不是用那个字，你看到这个字叫 Mehemoth 这个字嘛？好，这个翻译出来哈，它叫什么？叫做巨兽的意思，巨兽哈，怪这个很奇妙，非常巨大的怪兽在当中哈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个河马在其实约旦河这条河流北方的曾经有这个河马道啊。这个河马呢，它设计呢是神所造的，所以神用这个河马例子要来教导约伯什么事。来，他说：“我造你也造他，把它画起来。我造你也造他。”原来你看到河马是神造的，约伯你也是我所创造的，都出于创造的手，一样的神，一样的手。约伯，约伯，我讲这个你要注意听。好，他说河马他吃草与牛什么一样，其实他比牛大很多，他比马还大，马力还更强。如果有机会去动物园看一下，特别是在约旦河或者比较在中东啊非洲这一块，河马是大只的，当然有小只的河马了，他讲的是大只的河马，那个河马我曾经去过这个非洲，去过去到乌干达，去到这野生动物园，就看到哇，尼罗河很多的河马，它潜在水里面，就看到耳朵两个在喷呢、哇，我们都不晓得河马其实是很凶猛的，我们是搞不清楚，也在看动物园的，其实它是很凶的，你不要太靠近它哦。不然你会很惨的，你河马冲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它的牙齿很硬，很长，而且你看鳄鱼都怕它哦，你知道吗？鳄鱼都很怕河马，河马的腿呀、什么都形容说像铜管一样，很巨大，有两三匹马这么大哎，哦，你看到吗？神造它也造约伯，河马它吃什么？是谁供应的？神供应的，他食量很大。再来呢，他说第十六节，他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在肚腹的筋上，代表说他的力量非常大，他的食量大，他的力量很大。他的尾巴你看呢，像香柏树，他的大腿筋呢这么粗，而且他的骨头像这个铜管一样，好像铁棍一样。而且神说，在神眼中，十九节，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什么？为首，哦，动物啊，万王啊，这个万兽之王好像是狮子，但是这边说是什么河马哦，连狮子啊都不敢去碰河马，因为河马很凶的，他一边他踩到可能就死掉了。河马很大只，非常有力气，而且非常重，而且跑得很快。你不要以为他很蹦着，他跑得非常的快，你跑不赢他的。河马是这样子的。OK， 好，创造他的给他什么？刀剑，连狮子、鳄鱼，谁都不敢去碰它。好，这是河马，谁造的？神造的，而且神给他各样的食物，他在水，他也在陆地，他水陆两个都可以的。这就是河马。所以你看到读到这边的时候，发现到神为什么用河马，然后来教导约伯？为什么提河马来教导约伯呢？好，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说，神造河马也造约伯，我造河马也造你。他这么大，这么大有智慧哦，他会躲在水里面，他知道哪个地方有食物， 而且呢他食物神都供应。OK， 谁给他智慧？谁给他力气这么大？谁给他勇敢的心？人要抓他是抓不到的，他会躲来躲去哦。你看到吗？为什么有这么有好，这么大，这么力气这么多，都是神给他的。约伯，你的智慧从哪边来？你的力气从哪边来？你的能力从哪边？你的勇敢的心从哪边来？你的聪明从哪边来？都是从造禾马的神而来。在教导约伯，这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我造他会给他，请问会不会给你啊？会。约伯，我会给你智慧。约伯，我会给你力气。约伯，我会给你聪明啊。约伯，会供应你一辈子所需啊。因为造的都是同样一位神。原来在安慰鼓舞约伯，你要有对我有信心，我是全能者，所以万物都是我造的。你看这么大只也是我造的，你要记得这件事。所以告诉他说，约伯，你要平静安稳，这一切都是从我而来的。神透过了这些困难艰难苦境，都是要训练约伯成为我手中的器皿，要来见证神的荣美。约伯，你一定要听进去，这个就是我准许你遇到苦难，遇到艰难，让你磨练之后，有一天你能够苦尽甘来，来彰显我的荣耀。就是透过了这一段呢，神在鼓励。好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焦点不是在禾马，焦点是在创造禾马的神。焦点不在禾马了，焦点在创造禾马的神。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位伟大创造者。约伯，你的焦点也不是在苦难，也不是在困难，而是那个能够解决困难的神，那你就度过艰难的神。我们常常在苦难艰难的时候，焦点就在苦难艰难本身了，问题本身。那可以解决的是这位上帝。这就是约伯，你的眼光要开始改变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章，从四十章里面，你有学到几个真理。第一个，约伯，你要学会起来征战，不要争论。起来征战，不要争论，要向勇士什么束腰？讲两次喽，神讲两次哦，代表说起来征战，不要一直在论述在里面勾啊，在那边对啊错啊错啊对啊，我对你错啊，一直在那边。这个就是神在提醒他的第二件事情，你要起来记得，我对你有计划，我拟定我的什么计划，你不要推翻，因为看得好你，看得起你，你可以胜过的，你要起来征战，我对你这个好。第三个，有没有学到，你要为荣耀尊严什么为装饰，代表你是君王，你的自我形象要改变过来，不要老是卑贱的感觉，看不起自己。好，第四个，我造了禾马这么伟大，这么有力气，哇，你看到吗？大家都怕他，我造他也造你，我会给禾马力气，我会给你力气，我给他恩典也会给你恩典，我供应他也会供应你，我给他聪明也会给你，转向我吧。约伯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就是我对你的计划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四十章呢，就是神给我们奇妙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计划之后，我们心里面要喜乐，要面对苦难跟挑战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读了约伯记，今天你看了之后觉得哇，很受鼓舞，让约伯通过考试。他通过考试之后就得到双倍的祝福。你后来再读四十二章，都是双倍的，都是双倍的，无论是金银啊，都是双倍的，牛羊啊骆驼都是双倍的，神给他 double。 为什么呢？为了要鼓励现在后世人，经得起考验的，跟随我的，依靠我的，都可以得到这么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四十章来感恩，愿神祝福我们，要起来征战如勇士束腰。我们知道这一切万物都是神所造的，当约伯被上帝提问的时候，他什么问题都答不出来，问一个就答不出一个，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的， 主啊，但是约伯到最后百口莫辩，因为他知道智慧有限，能力有限，聪明有限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愿意承认，我是愚拙的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能办到，只能依靠你了。主啊，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的膀臂是有何等大的力气。愿神帮助我们都依靠这位全能的神啊，全知全能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们站起来，我们把圣经合起来，我们来祷告，就算帮助我们读了四十章，心中更有盼望，心中更加的依靠，心中更加的放下自己，不要对错，我们要依靠生命的主，吃生命树，吃生命叶，吃生命果，我们生命就长出来。我们开口的祷告起来。